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汇集世界之声，再现天下真实，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静。在今天的节目中，大提琴演奏家、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陈汝棠先生将向大家介绍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体会和他因为为法轮功上访而被关进看守所的经历。陈汝棠先生，您当时为什么想修炼法轮功呢？
修炼法轮功呢，是从我的儿子开始修炼。我一看他开始修炼以后变化很大，那么当然我就对这个法轮功产生了好感。儿子叫我和我太太一起参加主讲班嘛，看到师父讲法的录像，头一次看就觉得哎呦，讲得这么好。我非常认同真善忍做好人。我是1995年10月底吧就觉上了。
您儿子修炼法轮功后发生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法轮功叫人做好本职工作，要修炼自己，所以呢他在公司里头越做越好。那么很多同事跟他的关系都是非常融洽的，他也乐意帮助别人呢、这样我也看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就觉得他变化很大，变得越来越好。
练了法轮功以后您的身体状况有什么变化吗？
一开始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30多年抽烟的这个恶习啊，一下就给戒掉了。我刚看了李老师这个讲法的录像，李老师也讲抽烟不好，不好嘛，那就应该戒掉啊。可是烟瘾照样发作啊，我一抽味道很难闻，就是3天，最后我就还是这个味儿，算了吧，我就把它一扔。这一扔呢，10年过来就一口再也没抽过，非常舒服，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烟就一下就戒掉了。所以后来再过了大概2个多月，关节炎啊、胃病啊、肝炸呀、全都不翼而飞了。我就觉得这个功实在是太好了。
法轮功不只是练功，而且更重视心性的修炼，也就是说修炼真善忍。在这一方面您有什么体会吗？
这个变化是更大，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自我和周围的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李老师呢是叫我们要做好人，要做好本职工作，在这一方面呢，我就觉得对自己要有一个很严格的要求，什么事情呢都得先想一想别人，也乐意帮助别人啊，自己有什么付出也不计较。以前我确实也是为我单位这个集体，我也是做了很大付出的，有一些自己那个做好了，可是别人还怪自己，上头也责怪，是有些人也误解，怎么自己还有一些愤愤不平。可是学法了以后，我就觉得有什么好愤愤不平的，你自己做好就是了，至于别人怎么看自有公论。所以这样反而自己的心情啊就很放松。以前整过我的人我对他都不恨，跟他们关系照样是也搞好了，因为我觉得修炼的人没有敌人吧。
我曾听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歌唱家说，他修炼后当他放下了对出名的执着时，他发现他的演出机会不但没有少，反而更多了。虽然他更有名了，但因为他心里并不看重，反而活得更轻松。您在放下名这方面也有类似的体会吗？
当然对名利这个要放下，比如说自己也写了一点曲子，写了以后呢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人家会怎么评论呢、现在啊好像我也小有名气，到时候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人家一看不咋地，会有什么看法，这些想法不是也冒出来了吗？还有就是今年第3届新唐人新年晚会正在筹备紧张排练的过程当中，也有个想法，我有没有在其中 创作什么，节目有没有我的份儿这一类的。那这种东西冒出来，不是还是名利这个东西，那就连人就要看到这些东西，你怎么样是真正为我们十几亿的中国同胞，让他们得到真正中国纯正的美的传统的文化，那么这个才是我要致力要做的事情。那么至于个人在这个里头有什么这个那个，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如果自己的心性不纯净，我所参与的节目肯定也是不纯净，所以首先要求我们自己要修炼得好。
作为音乐家，修炼法轮功后，您对艺术的看法和以前还是一样的吗？
修炼以后我也有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修炼一段时间里以后，发现名啊利啊情啊这些东西都应该放下，就发现哎呦，搞了半天我所从事的音乐不都是情吗？这样呢，我就过去爱听音乐不听了，要不我就干脆退休以后就不干了我就产生这样的想法。当然又修炼了一段，尤其是我到了美国，看到董修在一次我们的法会上用钢琴来讲真相，这个事情对我很有启发，就觉得人类的先进的文化当中也有它非常高尚的音乐，对人也是有好处的。那么如果是修炼的人，心灵纯净了以后，他所演奏的音乐也会把这种很高尚的意境传递出来，打动观众。那么于是我就看到我的大提琴还得捡起来，还得好好练。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演奏，比如说我有参加一个三重奏，很多人边听边流泪，那我就更看到了音乐它所起的正面的作用，所以也就看到了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它的真正的意义。那么在这一点上是通过修炼了以后得到了升华。
让我们转到另外一个话题，法轮功已经被中共迫害六年多了，您和您的妻子也因为为法轮功上访，曾经被关进北京朝阳区看守所。你们当时为什么要为法轮功上访呢？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在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攻击法轮功。那我自己身心受益了，再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那我也从中提高了我的道德水准。在单位里头，我觉得我的表现比以前更好了，对自己、对社会、对单位都是有好处的，那为什么要镇压他呢？自己的老师受到了这样的污蔑，那大提琴我也教了学生啊，那作为学生跟老师是什么关系啊？老师遭到了污蔑了，那个学生能平安理得不吭气儿吗？那我的老师受到了诋毁污蔑，那我应该站着。这样我就跟我太太一起，2000年2月份那天我们就去上访，结果呢根本不听你讲什么法轮功什么受益，要还老师的清白，允许我们公开练功，一下就把我们划了到公安人员那边去了。结果呢就让派出所的民警把我们给接回去，不是回家，是让我们办一个手续，然后马上就送到朝阳区看守所给关了一个月。
您和您太太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呢？
在里头怎么所谓坐板啊，抱着膝盖就那么坐，你坐20分钟也许还觉得还行，叫你一天坐9个小时那真是受不了的。就这么就坐了一个月，连那个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虽然勉强躺下了吧，我胸口就是两只臭脚，因为什么人挨人那么挨着，你转个身都得把人家都得拱醒了。
您当时多大年纪了？
当时60了，年龄并不是他们所谓宽松的一个什么尺度。我在明慧网上我还看到70多80多他照样被整死的，不是也有吗？
让我们在大提琴曲《心灵的呼唤》中结束这次的立体时空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